个胤禛，
看了看坎儿和狗，笑着点了点头说，好，咱们一言为定。狗儿高兴的把两个手指头放在嘴里吹了个口哨，又叫了一声噜噜，一条清瘦的狗呼的一下窜出来了，摇头摆椅的围着狗儿撒欢。高福看了看这条瘦狗，又看了看狗儿和坎儿，不屑的说，哎呦，就这么一条瘦不拉几的狗，那感觉还有名字啊。坎儿啊，永远是一副刚刚睡醒的模样。他翻了一眼高福，抚摸着卢卢的头，冷冷的说，怎么，狗瘦就不配起名字了？切，你别瞧他瘦，我告诉你吧，你胆子大，你招惹一下试试。胤禛看看太阳已将近五十了，他猛然想起来了，自己已经传了扬州粮道武后过来议事，便笑着说，行了行了，都别斗嘴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哈哈，今儿没见着乌先生，本来挺扫兴的，没想到又收了坎儿狗和兔儿，这又挺尽兴的，走。说完一行六人是款步往回走。没走几步，胤禛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了似的，哎，对了，戴铎，你说那个乌思明后来究竟和他表姐怎么样了？四爷，乌思明呢也没往下多说，奴才也没敢细问，只是听说后来他们定了亲，可是如今呢，那姓金的已经不在南京了，升官升到北京城了，做了北京城朝阳门城门领。这乌思明说要进北京城，说不定就是奔他去的。哎，想想乌思明啊，他犯的事儿还没思落利落呢，又十年没露面了，如今这腿又成了残疾，想想他那表姐也忘三十的人了，后头的事儿啊，嗨，实在是难说喽。他摇了摇头，没再往下讲。一行六人回到了驿馆，驿丞早在门口候着呢，见他们回来，急忙迎上前去说，哎呦，贝勒爷，您可回来了，扬州粮道寇明已经来了一会子了，在花厅那边候见呢。俩人一前一后进了正厅，长随们刚刚张罗好点心茶食，就见一个官员身穿八蟒五爪的袍子，外罩雪燕补服，头上戴着一顶蓝色镍玻璃顶子，一晃一晃的从西角门进来了，在台阶前一甩马蹄袖，高声报道，进士及第亲命扬州粮道正堂臣寇明叩见贝勒爷。说完磕了个头。胤禛急忙虚抬了抬手说，快起来吧，不必拘礼，进来吧。是，多谢贝勒爷。寇明起身又打了个签，这才小心翼翼的挑起门帘进来了。胤禛随便的摆了摆手，坐吧，想必你也还没吃饭吧，哎，这桌子上的点心随便用。说完回身一摆手，对站在一旁的戴铎说，戴铎，你也坐。寇明啊，这粮食三天之内能起运吗？寇明拿捏着刚刚坐下，一听见胤禛问话，赶紧欠了欠身子回答说，哎呦，哦，回爷的话，卑职正为这事儿犯愁呢，粮食啊有的是，就是不够线上大街上买，那也是方便的很呐、啊、市面上一斗米才卖三钱银子，那是要多少有多少，只不过这海关的银子拨不过来，那没银子就不好办了。求四爷催着海关那边早点把银子拨过来，那就是体恤下官了。胤禛漫不经心的拈起一块点心， 但是却没往嘴里送，停了一会儿才说，海关那边啊，我已经催了几次了，他们受海关总督魏宗廷节制，我前天已经给他们总督衙门写了信呢，叫他立即把银子拨过来，我看啊，这两天银子就过来了，不管怎么说，这只是借用嘛，终归还由户部出银子，你呢只管放心。寇明急忙笑着说，哎呦，爷圣明，不过如今银子没过来，这一下子也凑不齐10万担米啊，只能把库底儿都扫扫，让四爷运走，大概也就有5万担的样子吧，下余的5万担呢，那得等银子到了才好买粮食，我已经下了命令，所有的存粮大户、米站、米行必须按实价平抵国库，不得借机哄抬价格，也不能囤积居奇，不得擅自外运。3个月中银子一到，卑职一定亲自押运粮食送到同城钦差行辕，不知这样可成？胤禛瞥了一眼寇明，站起身来，倒背着双手，来回的跺着步子，来到窗前，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回身又看了寇明一眼。寇明啊，你办事儿还属尽心，不过呢，我也看见了，扬州也有2万多饥民呐。我今天在人事上看了看，心里很难过，这个地方也得赈济呀。本来呀，这5万担粮食就少了点，如果要是再留点粮食，那岂不更少了吗？所以呀，这粮食是非买不可。寇明有点为难的摊了摊手，四爷，这可是那个没有银子，那可拿什么买呢？要是扬州府能出点银子就好了。戴铎在旁边笑着接过话茬，对，这话说的在理儿，就应该叫车明拿点钱出来。寇明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嗨，这我也是说说而已，上个月车明还找我衙门借钱来着呢，我说扬州是个放屁油裤裆的肥缺，你借着当库7000两银子呢，还要打我粮道的主意？他说要银子是修文庙，可后来我一打听，满不是那么回事，他是给三。说到这儿，他突然觉得自己这话说得过了头，赶紧打住了，装作吃茶掩过去了。胤禛是干什么呢？他已经听得上了心。就在这时候啊，见高福带着换了新衣裳的翠儿进来，只冲他们点了点头，偏着脸看了寇明一眼。寇明，怎么着？你说这半截话是吊四爷的胃口吗？寇明一下子涨红了脸，变得有点狼狈了。哎呦，回贝勒爷，不是，我也只是听说他是给大学士魁婿送冰镜，还有个叫孟光祖的，说是3贝勒府上的，如今呢也正好住在南京，也要打点打点。哎，四爷，其实这些个事儿啊，下官也只是风闻，只是风闻。他觉得自己终究有点难以自圆其说，慌乱的不知如何是好了。可是胤禛听了他这番话，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万万没想到，一个小小的车名身后还有这么大的背景。刚才他提到的魁婿，那就是过去的宰相明珠的大儿子，也就是如今的大天罪皇长子的表兄。哎，这也还罢了，况且他又是八阿哥胤祀的门下心腹。 所谓兵敬，在那个年代啊，下级官员每年呢都要给上级官员进贡，那么以什么为借口呢？夏天送的钱就叫兵敬，也就是咱们今天说的降温费。冬天呢送的钱呢那就叫炭敬，炭呢就是煤炭的那个炭，顾名思义，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，那就是烤火费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下级官员孝敬上级官员，那不能平白无故的吧，总得找个借口，所以呢就有了什么所谓的兵敬和炭敬，美其名曰罢了。那么胤禛为什么听说车明给大学士魁序送兵敬，还有个叫孟光祖的也要点缀点缀，他就有些紧张呢？其实啊，说到底儿也不是什么紧张，他只是没想到车明跟魁序有牵连，而且呢他又是八阿哥胤祀门下的心腹。这个八阿哥胤祀人称八贤王，与九阿哥胤堂、十阿哥胤娥并称三杰，纵横交错，荣辱与共。如果论在六部里的势力啊，他们的势力还远远在太子胤禛之上，就是孟光祖的主子三阿哥胤祉，这圣眷也远在自己之上。这位寇明害怕搅进阿哥们的倾轧之中，当然也是情理中事。胤禛想着冷冰冰的打断了寇明的话，行了行了，寇明啊，你不必往下说了，我也知道你的难处。好嘛，国库里只有五六千万两银子，可是抄明珠的家的时候啊，一抄就是七兆，魁序也可是魁序也是富可敌国的人了，还这么搂钱，真正是城狐射鼠。告诉你，他是铁公鸡，我有钢钳子，拔毛是四爷的宗旨，银子这回非叫扬州府拿不可。寇明听了胤禛的话，不由心中一动，心中暗想，早就听说这位四爷是铁石心肠冷面王，如今一看可真是名不虚传呐。他急忙连连点头，是是是，四爷知道下官的苦处，下官自然是感恩不尽呐。胤禛冷冷一笑，我当然不让你为难，你回去就去见见车明，我们说的这些一概不提，只说四爷我叫他出两万银子孝敬灾民，要设粥棚，要舍饭，你听仔细了，饭一日两餐，插筷子不倒，毛巾裹着不慎，凉饭团子要手拿着能吃，扬州府地面不许饿死一个人，拐卖儿童的拿住了就要宰他几个，我还要在扬州待上三天，他要是给我按时办下了这个差，那我什么话没有，如果办不下这个差事，我就请亡命旗牌先斩了他，再回奏朝廷，就是我回了同城也要留下人看着他办的这个差，违了我的令他仍然是身家难保。不要想着什么这阿哥那个阿哥的，胡思乱想没一点好处，我手中的尚方宝剑就架在他脖子上。寇明已经是浑身冷汗了，急忙站起身来，胤禛说一句他答应一声是、是是是，四爷菩萨心肠，这等于是成全卑职啊，也是保全车名。行了，你照我的话说，说了没你的事。说着话，他轻轻的把翠儿拉过来，抚了抚他的头发。寇明啊，你瞧瞧这孩子啊，这么一丁点儿，爹娘都死在洪水里了，如今饿成这个样子， 民为国之本，防民之变甚于防川。你也是读书人，应该懂得这点子道理吧。行了，回去找一本《柳河东集》，读一读宋河东薛存义序，去吧。寇明诺诺连声，是是是，卑职告辞。说完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胤禛的脸上这才回过颜色来，坐回椅子上，温存的看着刺儿。怎么样，刺儿，吃饱了吗？哎呦，换了这身衣裳，体面多了嘛。刺儿刚才一直在痴呆呆的听他们说话，他虽然年纪小，大人们的话还有一多半听不大懂，但是胤禛刚才说的要舍饭，这个插筷子不倒，不许饿死人的话，他都听得明明白白的。凭直觉，他感觉到这位威严冷峻的大官是个好人。此刻见胤禛对他这么温存，脸一红，笑着说：回老爷，吃过饭了。哎呀，我们从来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呀，吃的可饱了。狗和坎哥都撑得直打嗝呢，俩人商议着要出去玩呢。哦，是的吗？胤禛说着抬起头来看着高福，怎么样，俩人出去玩了？高福赶紧回答：回四爷，这俩小子吧忒野了，我怕他们出去就不回来了，所以呢奴才没放他们去。戴铎在一旁笑着说：嗨，没事儿，你就叫他们去吧。哎，这俩小子是冲着翠儿才来的，怎么能一去不回来呢？要是怕他们出事儿啊，那跟个人就是了。翠儿一听就笑了：对了，这个老爷说的对，我在这儿啊，他们不会跑的。我们打小一块长大，是一块出来的。后来我落到人贩子手里了，要不是他们俩护着，早就叫卖到秦什么怀楼里了呢。要说到出事儿，那就更不会了。狗哥外号馋死鬼，坎哥外号鬼难缠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他们俩呀都能应付，哪有亏给他们吃的。胤禛一听就笑了：什么？馋死鬼，鬼难缠，真是好字哦。高福，叫他们出去玩玩，别惹事，天黑以前回来就是了。是，奴才这就去。狗和坎儿结伴出去玩，不必细表。单说胤禛一番敲山震虎，十分见效。三天之后啊，寇明把50,000担糙米准备齐了，因为漕运淤塞，一律装了车，一共是400多辆车呀，浩浩荡荡由汉路北运。胤禛呢乘了一辆骡车，因为是往北走，越走呢天气越凉，要是依着戴铎的意思啊，他要在轿车的外边套上挂绸泥面的套，这样呢又暖和又展样大方，也合着阿哥的身份。可是胤禛呢不想惹眼，所以只套了一个普通的棉围子。戴铎和高福一向知道他的秉性，心说就是再坚持也没用，只好依着他了。车一过了宝应啊，就进入了黄泛区了。嘿呦，这里似乎早就没了人烟了，一望无际的沙滩，到处是洪水过后留下的痕迹，马踏沙线，走得十分艰难。高福和戴铎骑着马是前后照应，护粮的军士时不时的还要帮车把式，把陷到泥涛里的车轮子给推出来，所以走得非常的慢，一天顶多能走上30里地就不错了。这沿途路过的村庄呢也都是荒落不堪，这 壮青年呐，早就走得没影了，只留下一些饿得满脸菜色的老弱病残。胤禛只好命令就地赈济，一路走一路分粮，更是忙上加忙。等进入淮安境内的时候，这粮食大约分出去有2000多担了。这一天，累得人困马乏的车队终于在沙滩上停下来了。高福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胤禛车前。四爷，总算快走出这该死的沙滩了，不过今晚上恐怕还得在这儿露宿一晚上呢。胤禛手里拿着本金刚经，正坐在车上饶有兴致的看着翠儿和坎儿在那解绳胶玩呢。听见高福说话，他挪了一下颠得有点发木的身子，下了车，看了看就要下山的懒洋洋的太阳，问高福：高福啊，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？还没等高福回答呢，坎儿和狗一下子从车上跳起来了。坎儿笑嘻嘻的说：四爷，这个地方原来是个渡口，如今淤平了，我们要饭好像到这儿来过，叫什么桃花渡。什么桃花渡？胤禛的情绪一下子变得有点激动了，目光一闪，呼吸也有点急促起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平静下来，长出了一口气说：啊，桃花渡，好美的名字。高福在一旁笑着说：哎呦，对了，还是桃花渡。哎，四爷，这地方您来过。他笑了笑，下边的话没说出来，改口说：对了，爷，那个再往北30里啊，哎，那就上了官道了，一上官道呢，路就好走了。说着话，戴铎也从后边赶上来了，接过他的话茬，笑着说：哎呀，也亏了四爷是个好安静的，这要是换了13爷呀，这半个月的黄泥沙滩地，嘿，早把他闷急了。胤禛没再说话，蹲下身子扒了扒脚下的沙子，半尺下去啊，底下却是黑油油的熟土，一望可知这原来都是良田，不由叹息一声：唉，王孙公子身处繁华世界绮罗丛中，不到此处不知人间之苦啊，可惜了这地了。行了，咱们今天啊就在这儿露宿一晚，来锅准备做饭吧。高福急忙答应一声：是，奴才这就去安排。